关于在第八条下所涉及到的规则，ICJ 认为这一条是有必要的，这与蒙特勒文件以及国际行为准则上的规定是一致的。同样，在商业人权导则当中，所包含的规定，而军企的责任应该认为独立于国家所承担的义务，而军保企业应该在任何情况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符合这些规则。此外，我们还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，涉及到军企的规则。首先，他们应当尊重和确保其人员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、国际人权法在所有业务当中的尊重，无论在哪里开展业务。第二，必须确保尊重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，采取政策进行人权尽职调查，包括就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尽职调查，如果在武装冲突当中开展工作或者有相关的风险。第三，ICJ 认为，军保企业的内部程序和机制必须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、国际人权、国际法。这不应认为是一个常规的问责进程，而应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这些内部程序应当包含甄选、培训等方面的进程，符合国际标准。第四，军保企业应参与有效的法律机制。在军保企业的行为造成人权破坏的情况下，提供救济和赔偿。
Nature. The ICJ.
ICJ 对于第一要素下的定义还有解释有两项建议。首先，就军保公司、军事公司、安保公司的定义，我们再一次重申，我们这个会议应当避免对于定义过长的讨论，而是应当通过一种务实的方式。这方面来说，定义还有解释，在要素一下，应当特别关注于这些公司进行什么样的业务，而不是进行具体的定义。最近，某一些军保公司服务业务扩展，让我们看到，任何形式的安保公司都可能会提供任何形式的安全服务，不管他们的定义如何。第二，对于复杂环境的定义，ICJ 再次重申我们的建议，监管框架的范畴不应当只是局限在复杂环境下军保公司的业务，因为这就不能够反映军保公司现在越来越广泛的不同业务。对于复杂环境的定义，应当明确地指出，这其中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，以及一些复杂的国家机制服务的外包，这其中包括移民、边境管控，还有网上监督等等。我感谢 ICJ 非常有见解的发言，以及非常准确的建议，非常感谢您。我现在请 Carlos Lopez。请您发言。